所以我们下面继续讲智慧的法门。智慧是佛教最重要的法门，但是我觉得传统中的定义大部分都是偏一边。比如说有人说什么是智慧，没烦恼是智慧，没烦恼是智慧。那我要问，很多人都说动物的反应是智，本能反应，那本能反应有没有烦恼呢？好像也没有很大的烦恼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些人他的没有烦恼是寄托在别人的烦恼身上，他自己没烦恼，很多人为了他的没烦恼起很大的烦恼，这样他有没有智慧？那也有很多人说智慧是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的话，这问题一样，白痴有没有分别呢？动物有没有分别？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只有什么智慧呢？不一定有智慧。很多人说智慧自愿以道断心行处灭，心行处灭有没有智慧呢？你怎么知道 他有没有智慧呢？好，更奇怪的是，这个在文文解经上面讲入不二法门，如是诸菩萨各个说语，说他们所认为的佛的所认为的不二法门，然后问文殊师利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文殊师利曰：如我意者，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不是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好、哦，如果等一下各位有问题，我都不用回答的话，这样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嘛。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：我等各自说语，仁者当说，何等是入？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是维摩诘默然。文殊师利叹曰：善哉善哉，乃至古有以言文字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我觉得啊，那个文殊师利很炸，他就把他先把问题先读死了，然后再问维摩诘：你说的是什么？是你的不二法门是怎么说的？因为他已经把话说白了嘛，所以维摩诘根本就没办法回答，是维摩诘默然无语，然后就说：哎，文殊师利叹曰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这有够炸的。事实上维摩诘是被文殊菩萨摆掉了，他不是真的入不二法门了。事实上如果入不二法门是这么简单的话，那我们很容易就入不二法门了，上不是这个样子。因为在智慧的基本的定义是抉择，而且要做一个好的抉择才叫做智慧。所以我一直说什么叫做智慧呢？做一个睿智的抉择才称为智慧。那称为睿智的抉择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利己也利人。很多人在抉择的时候，在人我之间往往会偏一边呐、啊。世间人是损己啊，损人利己。那有人说舍己为人，其实这个都是偏一边的。真正的不二法门要利己也要利人，这个路才能够走得远呐、啊。你说你舍己为人，你有多少资本可以舍啊？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利己也利人。第二点呢，要利现在也是利未来。有很多人他们现在苦行，希望将来得到好处，得到安乐。那我讲白一点，你现在苦，将来能不能得到安乐？不一定。那你现在就吃苦了。那有些人更好相反，他只看到了现在的乐，将来的苦他就不管了，这个都是偏一边的。所以真正的要从现在乐到未来乐到究竟乐，这个才是智慧的抉择。还有第三个，这是更难的，对世间法对解脱道都是正面的帮助。这个讲起来太抽象了，我们下面讲几个故事啊。第一个故事不是在佛经上面，对，但是有这么一说法，两个兄弟分财产，这个故事我们讲了，哎，怎么分呢、啊？哎，总是不平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人求缘兼裁判嘛，所以当然怎么分也不会平嘛。然后去问佛啊、哦，那你觉得佛要怎么讲？佛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个世间财产都是假象，你们就放下吧，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我说：“你相信我帮你分吗？ 你财产呢，对不对？我只有一句话就解决了。老大把财产分作两份，老二先挑，这样懂了吗？就把人性看透了，对不对？你有能耐，你就把它分作一大一小好了，让别人先挑大的。你有这种能耐，不敢了。所以他把这个人性看透了，然后提出这个方法，然后他自己就闪一边凉快去了，一点没有他的事了。有没有智慧？有智慧。所以这是非常睿智的抉择，因为他已经把一个方法讲出来，而且这个方法每个人都可以套用了。那么多财产分财产有纠纷的话，你叫他用这个方法分开，啊、哦，这非常公平的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在以前说过，波旬阿难为世者，我们所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大概是35岁的时候成道。他成道的时候，阿难是他的表弟啊，对不起，堂弟，刚出生，所以。那佛大概到了阿难慢慢长大了，长大了、嗯、也是很快出家受戒的。那当然就是要等到20岁，满20岁才能够出家受戒。出了家受戒之后，佛陀有一天就说：“哎，我老了，我需要侍者了。”其实我以年龄来算的话，他也没有多老，对不对？50几，55岁，56岁嘛，也没有多老。可是他就说：“哎，我需要侍者啊！”啊、哦，这时候，舍利弗说：“没问题，我就当你的侍者啊！我智慧第一，当你的侍者 OK 的啊！目犍连也说我也可以当你的侍者啊，神通第一啊！反正每个人都说他可以当侍者啊。”佛陀他说：“千挑万挑，就是挑到阿难当侍者。当然，阿难有他个性方面的特点，他个性非常挑落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侍者，但是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，因为阿难有一种特质，他的耳朵、他的耳根跟录音机一样，所以所听过的话，他可以倒背，都可以。也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要他当侍者，已经准备涅槃的时候要阿难集结经典，因为阿难有这种特质。”以佛的，我们讲神通，他早就知道阿难有这种特质，所以他只要满20岁，他就赶快说我要侍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难早一点当侍者，他就早一点有更多的机会跟着谁去听闻佛法。如果等到25岁，他就5年之间没有机会，所以越早越好，可是也不能够太早，因为至少要等到他做完比丘戒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，这个抉择影响佛教几千年来的发展。如果阿难没有集结经典的话，佛教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，佛法很可能就散失掉了。所以我的看法，释迦牟尼佛足足等他20年了，对不对？他可能出生的时候就知道他有这种特质了，但是、啊、一定要等他受闻比丘戒才可以当侍者，以当时的戒律就成这个样子。可是这个抉择是非常重要的抉择，所以我们一般的讲说无分别智啊，啊，你不知道老人家辛苦计算等待多久啊，才等到这个侍者啊。啊，就是，所以这是说，啊，从现在的到后世的，阿难是一个很好的侍者，没问题。但是它更重要的就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发展。第三个是悉达多长者以法为尊的故事了。悉达多长者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所谓的孤独长者啊，他黄金铺地，为释迦牟尼佛盖了这个紫圆精舍啊。他盖了紫圆精舍之后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对法非常尊重的人，所以他就因为常常有机会到紫圆精舍去听佛说法。他虽然是很有钱啊，是大富啊，可是他到紫圆精舍的时候，还是每次去就打扫桌上地上，反正有他都打扫得很干净啊，所以时间久的话大家都很习惯了、啊、 等着他来打扫。哎，真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就是很多天没有来了，所以那个地上的都对灰尘啊，还有树叶都很乱啊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动手啊。最后有一个人动手了，看不下去了，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。他这一动手，其他的大小弟子大家都赶快忙起来了，每个人都动手啊，扫的扫，擦的擦啊，扫到快完的时候啊，悉达多长者出现了，他一看吓坏了，他说我非常的尊重佛，也非常尊重舍利弗目犍连，他们扫过的地我不敢走，我不能够践踏，因为他对佛非常恭敬，那你看怎么办？你就说好了，那就回去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来了吗？不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尊重我，你可以说，嗨，我赦你无罪吧，你就走过去吧，不可以这样子。那你看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说很简单，你以佛为尊，佛呢，我以法为尊，对不对？佛以法为尊，所以你只要嘴巴送着佛所说的法，你就可以踏过去。那对于这个悉达多长者当然没有问题啊，他听过的佛法太多了，只要讲一个偈颂，他就可以走得过去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你可以发觉，佛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，对佛法没有违背，对世间法他也做得非常的圆满。我是一个很喜欢挑剔的人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其实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，等于是把佛法跟世间法衔接着哈，完完根本没有。那我是觉得是说，你要在那很短的时间要做成一个这么快的决定哈，那真的是要有功夫的。我们不要把佛陀的故事都讲得怪力乱神的，其实这是非常人间化的故事，而且他做得非常的敏锐，非常的。所以我再说到一个，什么叫做智慧呢？这个就是做一个非常睿智的抉择，这个抉择你做得好，当下人马上赞叹，马上看得到，不是什么言语道断了，心情灭处了，不知道你脑筋里面在想什么东西啊。而且我就说兄弟分财的这个故事，以大家的根基一听，就是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还是讲是说，智慧是什么？是要做一个睿智的抉择。有人说，对啊，我也想做睿智的抉择啊，谁不想做睿智的抉择？那为什么很多人做不了睿智的抉择呢？第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一般人都自我中心太重了，众生都是有我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说分财产为什么分不平呢？都是有我嘛，不只有我，而且就是那个私我太大了。那如果你用自我做中心，视野本质上就不可能很宽阔，而且都是根本就是偏差的，这是第一点，世间人没办法超越的。再来就是贪嗔慢的习气太重了，你这贪嗔慢的习气太重的话，视野就被锁定了，锁得很局限。再来一个就是不能够深入相法，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抉择，你有足够的有足够的知识，有足够的经验，就像分财产的这个故事，如果他对人性不够了解的话，他有办法做这么单刀直入就把问题讲清楚了？那对人性够了解的，所以才有办法单刀直入，视野要过宽阔啊。那这个视野不够宽阔的话，有很多的问题，就是一般人的思考方式基本上面都是二分法，对或不对，反正就只能够靠一边，你只能够靠一边的思考方式，再怎么样抉择绝对不可能是睿智的，一定是偏一边的， 所以在边两边 要怎么样去统合这些歧义啊，这个真的是智慧。所以还有人在有情绪的时候不可能做睿智的抉择，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是说，如果你有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做重大的抉择，那一定会偏差，而且会偏差很厉害。做比较大的抉择的话，要在心情平稳，最好是禅修几天之后再来做抉择。当然如果比较重大的抉择，最好是有时间性，不要太急，太急的话你没有办法深入向法，也没办法做比较平稳的抉择。所以一般的人啊，要做睿智的抉择啊，想归想啊，实际上做不到，因为本质上的偏差就很多了。那么我们刚才讲说，一个修定的人比较上能够调自己的妄想杂念，让自己保持比较平稳的情绪，那修定人能不能做比较好的抉择呢？不一定，因为修定人有一种很大的偏差，他不愿意深入向法，他只喜欢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里面啊，去修他的定，他觉得外面这些杂七杂八对他会产生干扰啊。所以一般修定人大部分来讲都比较不愿意攀深入世间法，深入视野，因此他就算他情绪平稳的话，他视野不够宽阔啊。那么视野很宽阔的人刚好相反啊，他心不够平稳啊。那这样的怎样找来找去，你要很难找到两方面都很齐全的人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一方面要修学佛法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断除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，然后第二点就是要能够深入向法。有很多人跟我说啊，我对中观的了解，中观的道理了解，但是用不上去。我说当然了，因为你对世间法不够深入了解，你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判断啊。要深入向法，然后又要用修炼的方法，让我们情绪贪嗔痴的情绪慢慢能够抚平，这样才能够做比较睿智的抉择啊。所以这样的条件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并不容易的，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用思考的方式做抉择还可以，碰到比较大的事情，牵涉到层面很广的时候，你在思考的时候往往会变成一种绕圈子的，简单这个就忘了了，反正就在很多的想法里面打转，没办法安定下来。所以用大事情，只是用第六意识要去做抉择的话，第一个不能够很快抉择，第二个抉择的话不一定真的是那么精准的。